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从第九节念到十五节。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得罪了神，他使大灾难临，大灾祸临到我们，就成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的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主我们的神，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以上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这是你自己指示我们的，你说要我们会意明白但以理所说的事，这是一卷最难懂也难解释的书卷，求你光照我们的悟性，认识你的国度，明白你的真理，以至于我们可以回头离开罪孽。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很多人都说宗教都是叫人向善，你们觉得对不对？没有错。但是基督教与其他的宗教到底有什么不同？既然所有的宗教都是向善，那我为什么要选基督教？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基督教与其他的宗教有什么不同？要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把定义说清楚。我们要先要定义什么是宗教，但是要定义什么是宗教之前，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有宗教？我好好的礼拜天你可以去 Starbucks 喝咖啡，去看电影，来这边听我是罪人有什么意思？我为什么要宗教？人为什么要宗教？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我们才能知道说基督教与其他的宗教到底有什么不同。如果你去看所有的宗教，是人在探索一些事情，我到底死了以后，我到底是死了就 一了百了，还是我死了以后还有一个未来的世界吗？我到底活在这个世界上，短暂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科学也不能解释。我们多么希望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来祝福我们今生有健康的生命，不要有灾难，政府之间不要有战争，那是多美好的一件事情。死亡、生命、苦难、今生的祝福，这些都是宗教要探索的。 几乎每一种宗教，包括基督教。但是圣经解释为什么会有宗教，是其他的宗教你去问，很多的时候他们说不出来人为什么要会有宗教，只有圣经解释了这个问题。人是神所造的，具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人被造他就是一个君王，他要统治管理全地的，他是理性的，他是有道德的受造物，人与生俱来就是的。人会为死亡、生命、苦难、祝福，关系到人跟这位创造者之间的关系。因为神是要祝福人的，那为什么会死？为什么会有苦难？到底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什么问题？这是基督教的答案，这讲到宗教。所以宗教的产生是人在寻找这些答案的结果，产生了佛教等等所有的宗教。人寻求神的结果，那人为什么要寻求神？我们刚刚讲他是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没有看过一群狗和猫在那边拜，从来没有，因为他们不具有神的形象样式，他们活在一个短暂的生命中，只要吃饱了就好。人是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他去要去寻找这些答案，所以产生了宗教。那有的人说，我没有宗教信仰，我不需要宗教信仰。没有宗教信仰的本身也是一种宗教，因为宗教的定义是人对死亡、生命、苦难、祝福的理解所产生的生活的方式。人对死亡、生命、苦难、祝福的理解所产生的一个生活方式，它叫做宗教。没有宗教的人，他不知道，他也有宗教，他的宗教就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来看、解释他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基督教它可以算为是一种宗教，因为基督教也在解释这些问题。但是如果说宗教是都是向善的话，那基督教就不是宗教了。因为向善的宗教就好像上学校一样，你到了一个学校，你要需要读书的，你进到任何一个宗教，你读到你进入佛教，你需要读佛经；你进到伊斯兰教，你要需要读可兰经；你进到基督教，你需要读圣经。那你也需要有人要教，那你也必须很努力读。但是其他的所有的宗教，它不保证你会毕业的。你可以做善事、修行、做好人，但是不保证你一定可以成佛。佛是一种境界，但是你去修行、出家、修桥补路、吃斋念佛，你不一定能够成佛的。对犹太教而言，也不一定保证你遵行律法你就进入神的国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教的不是宗教。基督教要人行善，但是行善不是进到那个境界或者那个国度的条件，那个条件已经被满足了。基督教讲到一个人，那个人叫做耶稣基督。所有的宗教不同的就最大的点，特别是犹太教跟基督教两个都读旧约的圣经，差别点就是那一个人叫做耶稣基督。那这个耶稣基督你需要认识他，进到基督教里面你需要认识他，你要读旧约，你要读新约，你要在旧约中看到基督，你要在新约之中明白他的教导。除此之外， 你还要认识他，他是神，他活在你的生活之中。今天你来到这边听到，不是偶然的，是他带你来的。你回想你的生命中多多细细小小的事情发生，你今天才会坐在这个椅子上听这一篇的道。当你发现了这个事实的时候，你发现你是生活在一个不同的领域之中，你是被神、被基督圈在里面的领域中，那你需要去认识这位神。如果他以前这样子带领我，他明天、后天他要如何带领我？你要去认识他，因为他是一个活的神，他不是一个境界，他是我们信心的对象，他是我们要学习的对象，我们需要认识他的。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基督教它不是宗教，而且它保证你会毕业。它不但教导你，它把你带进了这个学校，加尔文称为基督的学校，在里面教导你，教认识你自己的罪，告诉你真正的善是什么，然后他保证你会毕业，这是基督教。所以这个基督教牵涉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学习真理，第二个你需要去经历这个神，你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产生在你日常生活的祷告啊、思想的层次的里面，所以你不再是一个很孤单的人，虽然你一个人在走路，但是你是在他的同在之中的。这是整个基督教最后的核心，神的同住，神居然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从这个眼光来看，它跟其他的宗教完全不一样。所以对以色列人而言，对，他们不仅是有摩西五经，他们经历神，他们在整个的旧约的历史里面，他们经历神的带领。虽然神惩罚他们的罪，我们刚刚读的那一节经文，喉咙一痒，就那个外体虽然毁坏，内心一天心是一天。所以我们基督徒随时都可以感谢主的。当我们看到那个未来的，看到神的话的时候，身体越来越学坏，但是内心心是一天。我们越读神的话，越经历他，虽然有的时候他会管教我们，但是我们经历他的时候，我们认识他的信实和慈爱，我们知道他正在把这个圣约的祝福实现在我们身上。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经历的神。所以但以理书第九章的中心信息是神按照信实和慈爱具体实现圣约的计划，直到基督中保国度终极成就。这句话讲出来，很可能也许有没有读过圣经的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这中间很多的神学的名词，譬如说中保国度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圣经的观念。中保国度是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以后，他既然是神也是人，然后神把天上地上的权柄都交在他的手中，他作为中保君王，叫做中保，就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中间地位的人，这个叫做中保。中保国度最后完成，这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实行就是要靠它实现 圣约的计划。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在解一节圣经，就是十三节，说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这边讲到三点事情对基督徒很重要，第一个求神耶和华的恩典，第二个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第三个明白你的真理。回转这个字很重要，希伯来文的回转这个字就是新约的悔改。悔改这个字的希腊原文是心意的更新变化，换句话说就是我对事情的看法转变了。那譬如说昨天有一个人对我很不礼貌，使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我以前立刻就会平反，这个是本能的反应，我直接就出拳，因为不需要教导，你欺负我我就欺负你，以牙还牙以言还言。但是等我认识基督了以后，我的悟性转变了，我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这个环境，我里面的怒气不再发怒出来，我平息了，经过了长的时间，这叫做悟性的转变所产生的一种从内在的经历，透过圣灵的工作在基督徒的身上产生了一种外在的改变。以前到餐馆吃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立刻叫经理叫老板骂一顿以后，然后小费也不给就走了。今天你可能会改变了态度以后，你会反而把这个服务员找来说你今天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你会很柔软的，甚至你还会给他更多的小费等等的。这种的转变是从里面开始转的，我们叫做悟性的转变，心意更新的变化，这是基督教，是其他宗教是没有的，是圣灵的工作，是透过神的道在我们里面产生的改变。但是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要明白什么是摩西律法。因为你记得我们讲这卷书的时候，我们说如果你不明白摩西律法，不明白摩西之约，到后面那个最难解的那一段七十个七的启示，我们就会解错。所以我们花了一段时间解释摩西律法，因为摩西律法的正确的解释是出于圣经本身的解释。如果我们不把这个解释看得很清楚，我们就会把我们自己的意思读进圣经的里面，换句话说我们会慢慢慢慢架构成一个很有系统化的解释圣经的方式，但是那个不是出于圣经本身的，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解释什么是亚伯拉罕之约，什么是摩西之约，这两个是最容易被弄混的啊！你清楚了以后，错误的教导不会冲不倒我们的整个的对圣经的解释的架构。那我们今天上次我们讲到摩西之约的内容和特点，那今天我们要讲到它的功用和目的。回忆一下它的内容是什么。当神他要祝福他的百姓的时候，他活在他的国度里面，他就必须按照神所指定的方式来生活。所以神颁布律法，就好像你活在美国，报税你要按照美国的报税法，你在其他的国家，你在台湾你要按照台湾的税法，一样的，你活在神的国度，你要按照神的颁布的律法生活。其实简单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神就颁布了道德律法、礼仪律法、民事律法。道德律法告诉我们最高的标准是什么，礼仪律法告诉我们，从这个道德律法衍生到平常敬拜的生活之中，你要如何的去敬拜。然后到民事律法，在日常生活之中，道德律法怎么用在生活上，就是这个意思。以色列人必须按照那个方式去生活。但是中间最重要的有一个一点，就是他们中间有建造会幕。整个神的心意不是叫他去遵守一些规定和这个律法而已，而是要他们最后神的心意是他要跟他的百姓住在一起，神的同住同在。神造人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和造的，本身就已经计划了他可以住在神人的里面。当然人堕落犯罪以后，神要恢复，所以会幕的建造是象征神的同住和预表。记到我这句话，到最后的时候我还要回到这句话，这是整本圣经最重要的。是旧约的百姓怎么经历神，他们是透过会幕去敬拜他，去经历他，去看见他，受他的引导。到最后我们需要看到，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先把这个放在旁边我们是讲到它的特点。这个律法当初是给以色列人的，他们是跟以色列人立的约，所以当时的这个的政体，这个团体，它是教会，但是它也是政府，所以是政教合一的一个团体，叫做神治的政体，英文叫做 theocracy， 非常重要的一个字。今天在全世界没有这样子的政体 theocracy。在以前的古代的时候，可能有政教不分离的情形，在中古时期啊等等，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在以色列的时候，那个是完全的，是透过神的律法的一个来统治的国家，这是它的特色。以色列民族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特色。今天的以色列，它已经不是原来的这个神治政体，它只是跟美国的民主国家、跟台湾、跟任何地方都一样，它只是一个地上的政权。它并不是一个神治的一个政体，这是我们需要清楚。在旧约的这个神治政体呢，它有很多外在的这个特质，它有祭司，它有献祭的这些仪式，很多这些繁复的礼仪，这是一个旧约最重要的特色。那这些的为什么有这些外表的特质呢？它最主要是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教导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关于一个人。那我们都知道他是谁，他就是主耶稣基督。用各种方法，祭司是今天的基督，君王是今天的基督，献祭的祭物也是基督，会幕也是基督。所以整个旧约就好像一个大车轮一样，那些发生的事情也好，事件也好，物件也好，它都是指向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主耶稣基督。当然我们知道还有一个特点是，它是那个时候我们称它是教会政府的结合团体，它是一个教会圣约的团体。不要忘了，那不是教会。所以以色列的国家旧约的以色列就是教会，到了新约的时候，他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就叫做新约的教会。所以神的计划到了新约，他不会再回头去再在地上成立一个以色列的国家， 地上的国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就是很多人因为没有看到这个连续性，把这个人的观念强加到这个圣经里面去，错误的解读了圣经。我们今天来看它的功用是什么？那为什么神要设立一个以色列政府？他干脆就一次到位，就这基督就早点到地上来嘛，不是就解决问题吗？神为什么要那么辛苦，还要把他们一下让他们献祭？那直接耶稣就来到地上，不是就好了吗？为什么花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篇幅？它有它的功用。第一个，神要告诉我们，告诉以色列人，告诉我们，用律法的颁布告诉我们什么是义 ，righteousness。这个字，义的这个字 ，righteousness， 就是你满足神的律法的要求就是义的。你必须满足神的律法要求，你才能做他神国度的子民。什么是圣洁？你要遵循律法才是圣洁的啊！基本上它的正面的功用就是这样。十诫我们都知道，不能要孝顺父母，不能杀人，不能淫乱，不能偷窃等等的。这六诫是跟人跟人的关系，前面的四诫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些都告诉我们什么是义，什么是圣洁。但还有一个正面的功用，就告诉我们，那么不信神的人呢，他也有律法在他心里面，我们叫做是非之心。所以只要人生出来，他就知道他不能够骂人，不能打人，不能偷，不能杀人。你不需要教他的。所有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不信神的国家，他的律法都是禁止杀人的。为什么？因为神的律法老早就刻写在人的良心的里面。那到了西乃山的时候，神把它颁布出来，告诉全人类，这些是你们都应该要遵守的。我在造你们的时候，我老早就放在你们心里面，所以你们要来认识我，得到我的祝福。所以摩西之约正面的告诉我们什么是义，什么是圣洁，什么是良心。它还有负面的功用，它告诉我们什么是罪。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罪，如果你认为是一个好人，你不需要来信基督教。好人来基督教不是说我是个好人，我要做一个更好的人。来到基督教是你是一个罪人，你没有办法救你自己，你没有办法靠自己达到神的义的标准，你只有靠那个耶稣基督，这叫做基督教。如果你认为我可以做好人进天堂，那不是基督教，那是民间宗教，靠着我的功德去做好事。保罗在罗马书一开始，他第一步就要证明这件事情。律法是叫我们对罪有准确的正确的知识，我们必须要从客观的知道，然后我们在亲身的经历之中，透过圣灵的工作，慢慢他就知道，我们就知道。所以基督徒在这个基督的学校的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认识我自己的罪。只是不是好学的功课，因为我们都认为我自己还不错，这个是跟其他的宗教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在旧约的时候，那些的人他们怎么认识自己的罪呢？我们现在我读罗马书我知道，他又没有罗马书，他怎么知道罪？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神用了一个方式告诉他们什么是罪， 罪的代价是什么。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所罗门王圣殿的时候，他每一年要有一个赎罪祭，要有多少头的羊要被献上，你知道吗？12万头羊。尔湾的居民有多少？不过十几万吧。12万头羊全被杀，所以他们都到那个圣殿。你到过耶路撒冷就看到圣殿，那个你要去杀12头羊，要多少的祭司？那些祭司武功都很好的，那个血流的到圣殿的里面，所以圣殿里面又修都设计好了，修了一条沟，然后有血下去，他们要清洗这个沟，怎么流到圣殿外，流到这个山下，有个叫做吉伦溪，我们知道吗？吉伦谷 Kidron Valley， 因为你到以色列，耶路撒冷，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现在有的地方已经变成马路了，你可以想象得到。在逾越节的时候，在所罗门上有12万头，在耶稣的时候有25万头的羊要被杀，那个血流下来，所以那个整个的溪水都是血。在下午3点钟到5点钟，那些人都带了他的羊要给祭司先去看是无瑕疵的，然后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系统，切了把羊再挂到那边，那个血要放掉。你现在去犹太人的店叫 kosher food， 那个动物的血都要放掉才是洁净的。多少的血从圣殿流出来，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你是个畏罪悔改的人，你看到那个血，你知道这是罪的代价。外在的形式有内在的功效的，当然这里面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看再多血我也不会认罪的，我也不会认为我自己有罪的。所以这两方面在旧约的时期，他也的确的对以色列的百姓，那些真以色列人产生了悔改认罪的效果，这是福音的第一步。所以这是讲到最这个律法的正面的功用和负面的功用，认识罪，正面的功用认识义。第三个功用，它是一个预备性的功用。所有的这些的律法的设置是预备那一个人来，那个神最爱的人，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来，他的儿子必须要生在律法之下，所以这个整个的场景都给他布置好了。以色列的献祭的律法的礼仪，他们都一直在失败的这些的场景都设立好了。耶稣成为肉身，长大成人，活在律法之下，从来连心里面连思想里面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他在诠释律法的时候，他可以讲杀人，但是我告诉你不要动怒，不要犯奸淫，但是我告诉你一念都不能有。他在讲他自己，他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所以整个律法的颁布是为了耶稣基督，他要生在律法之下来，他要满足整个律法的要求。所有的以色列人失败了，他是那个真正的以色列人，他没有失败，他完完全全满足了神律法的要求。耶稣是末后的亚当，亚当作为一个元首，耶稣不仅仅是他自己做的， 他自己得着了那个奖赏，他得着了那个生命树的奖赏，他也为我们做的。所以跟其他任何宗教不一样，我们是靠这一个人他所做的成就的。他是幕后的亚当，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整个新造族类的元首。所谓的新造的族类的元首，就是神在整个的堕落的世界里面，他要找到一群人，他要把这一群人塑造成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然后这个成为一个新的人类，最后在新天新地要显现出来。另外一个，神颁布了律法以后，以色列人对整个的律法都错误的解释和运用，所以产生了犹太教。所以耶稣到地上来，他要重新的来解释这个律法到底是什么。这就是登山宝训讲的，他说你们说不要杀人，但是我告诉你们，你向兄弟动怒的就是杀人，你生气的，你对人动怒就是杀人。所以如果你，他又知道我们很软弱，我们会动怒，他说你动怒怎么办？你赶快在下一个主日之前，他说当然那个是耶稣的时代，就是说在你献祭，你的祭物还没到圣殿的时候，你就不要去献祭了，你赶快的去跟你那个弟兄和好。他提供了一个解决的方法， 他设了一个很高的门槛，又给你一个解决的方法。他说不要动淫念，不要奸淫，但是我告诉你动淫念就是奸淫。但是怎么办？你把你的眼睛挖掉，手砍掉。当然他不是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你要离开那个环境等等的。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解释律法，他不但解释律法，他还告诉我们，他要告诉我们神的国度到底是什么回事。不是，如果不是那个以色列国度的话，那现在神国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耶稣怎么教的你们记得？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用那个很就地取材农业社会的这些的事情，他来描述今天教会的情形。撒种的比喻，我的国就像撒种一样，那个撒下去的种子就是神的道，这就是神的国度。我们眼睛看不到，我们今天现在传讲神的话，我们就在撒种，神的国度就是在这样子开始成长的。他用了那个麦子跟败子的比喻，说这个国度在最后的时候，他再来之前是混杂的团体，到时候最后的时候我要把它分开的。所以我们去唱诗篇第一篇，不是麦那个长按时候结出果子，但是恶人不是这样，是糠，像糠皮一样，就是教会是一个混杂的团体。所以他在告诉我们这个国度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度，他解释这个国度会像芥菜种子一样，刚开始很小的一颗子。你看耶稣一个人带了十二个门徒，还有一个出卖他，但是今天他的国度像芥菜种子一样发展到这么快。所以耶稣在地上一直在讲他的国度是什么。最后我们看到一点，我们刚刚讲到他的功用，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有这个他在地上他要解释律法，解释他的国度。现在我们谈到最后一点，他的目的，他到底目的是什么？旧约的目的是什么？他教导我们一件事情。那我长话短说的话，我念一节经文。那节经文是在最后一章书，看连续剧，很多人有习惯，看了一两集就先看最后一集，最后一集看，哎，结局还不错，那我再继续看。圣经也可以这样子，最后一集非常好， 非常精彩，正面的。启示录21:1-4，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啊，多好啊！我们过年都要穿新衣服，新天新地，一个被更新的宇宙，就是我们今天住的地方。不但这个地方，宇宙都不要更新，就是旧约的迦南地的预表，教导我们，你去看迦南地，哦，牛奶与蜜，从那个沙漠之地一到了迦南地的时候，那个懂得景色就讲到我们的新天新地，他用一个图像来解释新天新地。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要过去了，那个海也不再有了。海是什么？在启示录中间，海是代表，不是说以后海都没有了，你走到海边变成一个大洞了，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海是象征的宇宙邪恶的源头没有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邪恶了，这神要做的事情也许现在有，但是他保证最后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保证这件事情会发生，邪恶他要除掉。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它不是那个物质的耶路撒冷，从来都不是。我们通常讲说，北京今天跟华盛顿之间有一个会议，它不是两个城市在那边会议，是这两个城市之间的代表在那边开会嘛，对不对？我们都是用这种的方式，北京华府跟台北之间建立了邦交，他不是讲这两个城，他是讲这两个政体。所以他说圣城新耶路撒冷，他是指的神的百姓教会，圣经讲特别是教会中的麦子，就是那个得胜者所组织成的团体。我又看见新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什么叫从天而降？这个事情实现了，你可以看见了。它不是有个东西从天上降下来的，天不是这个高度的天，天是我们看不到的一个领域，忽然成为一个事实，讲到基督中保国度最后完成了，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个新妇是什么？又是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教会得胜者真以色列人，那些真正因信称义的人的集合体叫做心腹。那圣经中一直把教会比喻作基督的心腹，我们都知道等候丈夫就是基督中保君王，就是以色列的君王所预表的那个君王。所以你可以看到土地、后裔、国度、君王在以色列的时候的预表的到最后完完全全实现。这个连续剧你要不要看？你要决定要看。所以这个图像是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之约所应许的土地、后裔、君王、国度最后终极的实现。今天我们正处在这个中间。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神的帐幕是什么？在人间，基督复活了，他在天上显现了，我们可以看到他了。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最后他要实现，下面这一句很重要，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 不再有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了。这是神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前面讲到，宗教是探索人的死亡、苦难等等的问题，基督教也是。最后基督教告诉你，整个的解决的方式是在那一个人身上，耶稣基督。当你信他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里面，他也内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如何认识他跟经历他呢？就是他在这个基督的学校里面慢慢慢慢要实现的整个的计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摩西之约之中看到你的应许。你乃是那位信实和慈爱的神，你按照你具体的你按照你的信实慈爱具体的实现圣约的计划，直到基督中保国度终极的成就。主，我们感谢你，读你的话使我们认识你，也使我们认识你在生活之中你要如何的带领我们。主，我们盼望那一天快快的到来，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是都过去了。而你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的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必然成就。我们带着欢欣鼓舞的心情敬拜你，在我们还剩下的一生之中，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因为你是那一位信实慈爱的神，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去性命。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